咱们先来想象一个画面啊，时间是2022年12月，地点呢是土耳其的博斯普鲁斯海峡。
嗯，就是那条连接欧亚大陆的古老水道。
对，几千年来都特别重要。然后呢，海面上全是巨型游轮，排着一眼望不到头的长队，就那么动弹不得。
全球能源和粮食贸易的一条大动脉就这么给堵住了。
是的，但最有意思的是什么呢？造成这一切的，它不是军舰，也不是什么意外事故，
嗯，
它居然就是一份文件，一份来自5000英里之外的美国财政部在官网上发的一份监管规定。
就那么几段文字？
对，就几段文字，让世界上最繁忙的航道之一直接瘫痪了。在你分享给我们的这些资料里啊，这个故事还仅仅是个开场。
嗯，
它揭示了一种全新的力量，一种就是说不用一枪一弹就能让对手屈服的力量。好了，咱们今天就来好好聊聊这个。
你开场提到的这个画面，这个场景，完美的体现了我们今天要探讨的核心
——经济战。
对，经济战到底是怎么进化到今天这个样子的？你提供的这些资料就像一部浓缩的历史，带着我们从古代的围城断粮，一直看到现代怎么把全球金融系统变成武器。
所以我们这次的目标也很明确。
是的，就是帮你理清这条线索，美国到底是怎么一步步掌握这种叫经济战的武器的，这背后又有哪些关键的时刻、关键的人物，还有那些被称为咽喉点的关键机制在起作用。
说起经济战，资料里提到这其实不是什么新鲜事儿，
自古就有。
对，我看到一个例子，公元前432年，雅典那个伯利克里啊，就对斯巴达的盟友莫雅拉搞贸易禁运，
想遏垮他们。
对，想遏垮他们来避免直接开战。还有后来拿破仑用那个大陆封锁政策，想把英国给活活困死。但好像这些老办法效果总是不太好。
嗯，总有那么一两个共同的弱点。
是的，
你说的没错，他们的弱点啊，可以说是非常致命的，核心就是局限性太大。
嗯，
不管是伯利克里的禁运、拿破仑的封锁，还是后来20世纪国际联盟搞的那些制裁，甚至包括90年代联合国对伊拉克，那么全面，都绕不开两个大难题。第一个就是你必须有强大的物理力量去执行，
说白了就是海军。
说白了，你得有全世界最厉害的海军，开着军舰去堵别人的港口。这么一来，经济战和真刀真枪的战争那个界限就很模糊了，而且成本高得吓人。
有多高？
就拿对伊拉克的禁运来说，维持一支多国海军舰队，每年至少要烧掉10亿美元。
哇，10亿！而且这还只是钱的问题吧？另外的难题，我猜就是你得让所有人都听你的呀。
嗯，就是国际合作。
这听起来简直不可能嘛。
没错，这几乎是不可能的。让所有国家步调一致，而且还得持久地坚持下去，太难了。
总会有人偷偷做生意。
对，总会有国家为了自己的经济利益，偷偷地破坏禁运，开个后门。这样一来，那个制裁的效果就大打折扣。
嗯，
所以你看，资料里对伊拉克禁运的评价就很有意思。他最终确实是瓦解了萨达姆的核计划，但整个过程混乱不堪，代价极高，还造成了严重的人道主义危机。
而且最关键的是，仗还是打了。
对，他也没能阻止2003年那场战争的爆发。所以在那时候，大家普遍觉得经济战这东西听起来厉害，其实是个高成本低收益的钝器，又贵又不好用。
这就奇怪了。如果在90年代末大家还觉得这是个又贵又没用的钝器，那我一想到开场那个博斯普鲁斯海峡的场景，仅仅一份文件就能锁住整条海峡。
嗯，
这中间到底发生了什么，让它从一个钝器突然变成了一把锋利的手术刀？
哈哈，你这个问题可问到点子上了。转变的关键在于找到并且控制了新的咽喉点，而这一切都得从美元说起。
美元？
对，资料里反复强调一个概念，我们的全球经济其实是建立在一套无形的基础设施之上的，而美元就是这套设施的操作系统。
操作系统，这个比喻有意思，
相当贴切。而且美国不仅是开发者，还是系统管理员，有最高权力。这个操作系统的形成啊，有两个历史节点至关重要。
嗯，
第一个，1971年的尼克松冲击，当时尼克松总统突然宣布美元跟黄金脱钩，
全世界都炸锅了。
对，很多人觉得这是美国霸权的终结，但历史的吊诡之处就在于，这恰恰开启了美国金融霸权的一个新时代。
我记得资料里紧接着就提到了石油美元的诞生，是不是这个补充了美元脱钩黄金之后留下的权力真空？
完全正确。1974年，当时的美国财长威廉·西蒙飞到沙特，达成了一个可以说改变世界的协议。沙特同意把他们因为油价暴涨赚到的天文数字的利润，也就是石油美元，主要用来购买美国国债。
作为回报呢？
美国给沙特提供军事保护。从那时候起，全球的石油交易就用美元计价。而这些产油国赚到的美元又哗哗地流回美国。
啊，我明白了，这就形成了一个完美的闭环，
对，把美元死死地焊在了世界经济的中心。
而且推动这一切的还不只是政府。资料里提到了两个很有代表性的人物，一个是花旗银行的沃尔特·瑞斯顿，一个是后来大名鼎鼎的美联储主席艾伦·格林斯潘。
全球化和新自由主义的旗手。
对，他们当时设计这个体系的初衷，我理解是为了让市场超越国家政治，让资本自由流动。瑞斯顿甚至在书里写，国家政府会过失，未来世界的主宰是金融和信息技术。
等一下，我有点没跟上。你刚才说，像瑞斯顿和格林斯潘这些人，他们的初衷是建立一个超越政府控制的、纯粹由市场驱动的系统。
是的。
但结果呢？我们今天看到的是这个体系反而成了美国政府手里最厉害的武器。这听起来也太讽刺了吧？
这正是整个故事里最核心也最有趣的悖论。
哦。
他们本意是想给国家权力这只猛兽建一个笼子，让市场来驯服它，但他们无意中却为美国这个特病的国家权力打造了一套完美的控制系统，
而系统的最高权限，
就掌握在美国财政部手里。你看，他们建立的这个全球市场，表面上去中心化，好像不受任何一个政府干预。
但实际上呢？
实际上，它的所有血管和神经都极度依赖于美国的金融管道。比如，全世界绝大多数的跨国美元支付都必须经过美国的清算系统，像是 CHIPS 或者 Fedwire。
或者你得通过那些在美国有业务的大银行控制世界，得去抢占博斯普鲁斯海峡这种看得见、摸得着的地理咽喉点。而现在，美国控制的是全球资金流动的数字咽喉点。
说得太对了，他们无意中创造出了新的，而且是更强大的咽喉点。所以到了90年代，这些强大的经济武器其实
已经准备好了。
对。但是当时克林顿政府并不想用，
不想用。当时的财长罗伯特·鲁宾就非常担心，一旦你把美元武器化，全世界都会害怕，那美元作为全球储备货币的地位可能就不保了。
那到底是什么改变了他们的想法？
是一个所有人都没想到的催化剂——2011年的911事件。
啊，911。
那次袭击之后，美国发动了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但很快就发现自己陷进了泥潭，军事行动成本又高，效果又差。就在这个时候，美国财政部内部一个新成立的小办公室，叫做恐怖主义和金融情报办公室，简称 TFI，开始琢磨一种全新的打法。
什么打法？
我们能不能不去找恐怖分子的人，而是去掐断他们的钱？
资料里有个很有意思的说法。把这群财政部的人叫做穿灰色西装的游击队员，
哈哈，是的，
游击队员，这听起来跟搞金融的公务员完全不搭边啊！为什么这么形容他们？
这个比喻特别贴切，因为他们不像国防部那些开着航母的政委军搞正面攻击，他们更像是悄悄深入到全球金融这个热带雨林里的游击队，不声不响地切断敌人的补给线，也就是资金流。
他们的武器不是枪炮，
对，他们的武器是键盘、数据库和法律条文。
这支队的领导者是一个叫斯普尔德·利威的年轻律师，他和他的团队开始把整个全球金融体系看作是一个信息战场。
既然恐怖分子利用了全球化的金融网络来赚钱，
那么这个网络本身也就可以被用来追踪和打击他们。
所以他们很快就找到了一个目标，来测试一下这件新武器的威力。
是的。资料里花了很大篇幅讲澳门一家叫汇业银行的小银行，这家银行 有什么特别的吗？
这家银行本身规模非常小，但在当时它有一个非常特殊的身份。
什么身份？
它是与世隔绝的朝鲜通往国际金融系统的一个极其重要的门户。
哦，朝鲜的窗口。
对，朝鲜通过这家银行来洗钱，转移各种非法活动的资金，来支持它的核计划。所以对利威的团队来说，这是一个完美的实验品。
怎么说？
目标足够小，就算搞砸了也不会引起全球性的金融海啸，但同时他又对朝鲜足够关键，打掉他能造成实质性的伤害。
那他们具体是怎么做的？是直接派人去查封吗？
不，这正是新式武器的厉害之处，根本不需要物理接触。2005年9月，利威的团队引用了爱国者法案里一个叫第311条款的规定，把汇业银行认定为主要洗钱关注对象。
主要洗钱关注对象，这听起来像个警告。
对，你要注意，这在法律上只是一个警告。财政部只是说他们打算切断这家银行跟美国金融系统的联系，甚至都还没实际动手。
只是打算？
对，但这个消息一公布，效果就像一颗精确制导的金融炸弹。
那结果怎么样？朝鲜肯定会反抗吧？
朝鲜的反抗毫无意义，因为真正的打击力量不是来自美国政府，而是来自市场本身。这个行动引发了一种后来被频繁提及的效应，叫寒蝉效应。
寒蝉效应，这听起来有点抽象，具体是指什么？
我给你打个比方吧，这就像在一条高速公路上，一辆车因为超速被警察拦下了。突然之间，这条路上所有其他的车，不管自己有没有超速，都会下意识地猛踩一脚刹车，速度全都降下来。
我明白了，
汇业银行就是那辆被警察拦下的车。全世界其他的大银行，比如汇丰、渣打，他们看到之后，第一反应根本不是去调查朝鲜到底做了什么，而是，天哪，太危险了，赶紧离所有跟朝鲜有关的业务都远一点，千万别让警察盯上我。
这种出于恐惧和声誉风险的自我审查。
对。这种恐慌性的切割就是寒蝉效应。
太不可思议了，我本来以为金融制裁都是冻结几十亿几百亿的大手笔，那这次行动美国财政部到底冻结了多少钱？
这才是最关键的地方，这次行动直接冻结的资金只有2500万美元。
才2500万？
对，就是这么点钱。
那它真正的威力到底在哪儿？
威力就在于声誉的毁灭。财政部的这一纸通告相当于在全球所有银行的黑名单上给汇业银行盖了一个死亡印章。没有哪家国际大银行的 CEO 愿意第二天在华尔街日报的头版上看到自己银行的名字和支持朝鲜核扩散联系在一起。
这绝对是噩梦。
所以大家纷纷切断了和朝鲜的所有业务往来，而不仅仅是与汇业银行。朝鲜整个国家一夜之间就被踢出了全球金融体系。
哇！
所以为朝鲜官员后来在一次非正式的场合喝了点酒之后，对美国官员私下承认说，你们美国人总算是找到了能真正伤害到我们的办法了。
所以这次针对汇业银行的行动就成了新时代经济战的一次概念验证。
完全正确，这次行动向美国政府也向全世界证明了，第一，不再需要联合国安理会漫长的授权。第二，不再需要耗资巨大的海军舰队去封锁海岸线。
只需要
财政部的几位分析师利用对全球金融这套无形基础建设的控制权，就能达到比传统封锁更精准、成本更低、效果也更致命的目的。
这么听下来，整个脉络就清晰了。我们从古代雅典的围城一路看到了现代美国财政部的一纸通告是如何瘫痪全球贸易的。最让感慨的是，一个最初为了促进自由市场、削弱国家权力而设计的全球化金融体系，最后反而成了一个特定国家行使巨大权力的最称手的工具。
是的，你提供的这些资料为我们非常清晰地勾勒出了作者所说的经济战时代的开端。针对汇业银行这次小规模试验只是一个开始，它成功地验证了这种新式武器的巨大威力，而下一个更大的目标，就像资料最后暗示的，将会是伊朗。这也最终引出了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也是这些资料留给你去继续思考的一个点。
是什么问题？
资料里明确指出，这种力量是可怕的，因为它可以单方面不费一兵一卒就发动， 但他也警告说，这些经济武器虽然耐用，但并非坚不可摧毁，如果被鲁莽地、过度地使用，可能会被永远摧毁。那么大家不妨想一想，当一个国家能仅凭笔杆子个力量就瘫痪另一个国家的经济时，治国方略与战争行为之间的界限到底在哪里？而更重要的是，当其他国家也开始意识到这一点，并着手打造自己的经济武器来反击时，我们未来的世界又会变成什么样子？